好，我们来今天来看一下题目叫侍奉的代价。那么事实上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教会就像一个家一样我们在这边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快三年的时间，事实上对这个家越来越有感情怎么样来服侍这个家怎么样用自己内心里面在主面前的领受可以真诚的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准备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是侍奉的代价这是我最近在读这个利未记还有读一些利未记的解经书的时候特别的一个感受所以希望跟大家就是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引出来的一个信息来跟大家特别分享。那么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利未记前面的部分，是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那个地方，我们来看哈。好，字有点小哈。好，如果你看得见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又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去剥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放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鱼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类似的一段经文是在利未记三章第一到第二节内容很相似，我们一起再读，一起来读。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耶和华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好，我们看我们不常讲的这些经文，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献祭那么在献祭的时候呢，基本上它有几种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红字的那个地方说，若有人要献供物这个在中文翻译里面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意思，但是在原文的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就是在内心挣扎思考筹划考量已经有一段时间，在里面要有思想。当你献祭物的时候比如说你要为某一个宣教士为他奉献，或者是你愿意有十亿的奉献或者是你要特别这个开始一个团契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是甚至要迈入全职的侍奉要在教会里面的投入，在神国里面的投入，成为宣教士，那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挣扎的过程那么有的时候你会也许会经常持续不断的想这个事情然后在比如说在这个有的时候夜里面这个早上凌晨起来的时候，你会想说要做这个事情像圣灵的催逼在你身上已经很久了，终于有一天这个你拿出资料本或者是这个去神学院去这个报名注册，然后把自己放在上帝的祭坛之上愿意来奉献。当然这个奉献不是一个狭义的奉献，而是我们要找到生命的呼召来把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时间精力来服侍主。所以这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一个挣扎的过程，也是圣灵在你里面有这样一个催逼的过程所以献祭的第一步是若有人献供物。好，那么献祭的第二步是 他把这个牛和羊啊或者供物牵到会幕的门口，然后第二步呢是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原文里面是一种非常近的一种不单是按手，而是把整个手臂把整个身子靠在祭牲的身上。也就是说表明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说这个祭牲是我献的，第二个意思是我跟这个祭牲合而为一的意思。所以你靠在这个祭牲的身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的温热，感觉到它的体温跟它合而为一的这个意思。那么就是其实在合而为一的过程中间就表明一种叫做这个赎罪的观念 atonement 的观念。我这个人献祭的人与被献祭的这一个牛跟羊之间合而为一，然后我的罪，这个献祭是除罪，我的罪就转移到他的身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礼仪里面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羊或者牛在献祭里面，在这个利未记里面通常说是羊，那么有两个去向，一个去向就是阿撒谢，阿撒谢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的罪都归到这个羊的头上，然后呢要把这个羊派人就专门带到旷野，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不能够回来的地方，然后呢带到，通常是这个 Midrash 里面记载这个犹太的解经书里面记载，他是要带到一个悬崖的旁边，然后呢把这个羊推下悬崖，就是把这个罪彻底的从以色列人中间隔除的意思。然后呢另外一种的羊，另外一种的祭牲，就是要宰在耶和华会幕的门口，要宰在祭坛上面。那么这里面通常我们要注意一点，是有没有注意到说这个第三点，杀这个羊或者杀这个祭牲是谁去杀？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通常认为是我们很经常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专业的时代，祭司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我只要把羊牵到会幕的门口交在祭司的手中，我的事情就完了。但是你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第五节，这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你杀过鸡没有？我们在农村有的时候看那个杀的最大的动物就是鸡然后有的时候生产队里面过年的时候要宰牛，你知道宰牛是多么繁重的一个任务，要很多人在一块儿把那个牛这个固定起来，然后怎么样去杀它？一岁的公牛是很身强力壮的公牛或者公羊，然后通常是祭司只是辅助你帮助你，然后把这个牛羊或者捆起来，然后呢你要这个趴在他的身上把他摁住，在摁住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又感觉到他的体温，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羊可能还睁着眼睛在看着你，你想象一下看着你，然后呢你就拿一把刀，很尖的那个刀这个闪闪发寒光在光里面，然后呢你要把这个刀对准他的喉管，然后就这么用力扎下去，你会看到感觉到刀刃切开肉的那个，对不起我这个太形象了，有些姐妹受不了，很抱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bloody 非常的血腥的一个过程，然后捅进去，然后血就像小溪一样流出来，然后流到你的手上，热的，然后流到下面的一个桶里面，对不起，这个是事实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呢你就看着那一头羊，它盯着你，眼睛里面瞳孔慢慢放大，然后挣扎几下，后来越挣扎越少，不动了，最后就死了。 当你真的经历过献祭这个过程的时候，你意识到是我的罪移到了这个羊的身上，然后这个羊才从活的变成死的，经过这个死亡的过程，经过这个流血的过程。当你下一次犯罪的时候，你会不会思想一下，罪居然有那么严重的后果？这个是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人跟神之间的阻隔。上帝对我们有这个上帝的震怒，都对罪人有震怒在这个身上，所以要打通人到上帝之前的路，需要救赎，需要挽回祭。这个是圣经启示里面所看到的这样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是这样的。昨天我在学校讲课的时候，就给他们看了一篇信，看了一篇这个这个新儒家的最后的一个大师叫钱穆，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天人合一》，94岁的时候写的，他认为这个是他一生绝学的最终的结晶。然后这个书，如果你去香港中文大学的话，你可以发现中文那边中文大学那儿有一个合一亭，有一个专门的景色，然后合一亭上面就刻着钱穆的这一篇完整的文章《天人合一》。它里面讲就是东方的文化非常的美，人跟神、人跟天之间是没有阻隔的，然后我们是实现天命，我们是实践天命的，天把他的任务交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人是上天最宝贵的创造，然后上天天然的喜悦人。你会发现这个跟圣经里面对人的处境的描写是完全不一样的。钱穆先生现在已经去见，他也要见上帝，对不对？你会发现当我们不明白人的处境，我们去见上帝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说，最后发现说，哎呀，坏了，我们是带着罪去见上帝，并没有除掉这个罪的问题啊。所以在世好像很得意，在世界上好像圆满自足，叫做内在超越，但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会原来发现说，他所信的，他所一生持守的，事实上是耽误了他自己，也耽误了很多人。而在上帝面前有这样一道鸿沟，人的罪需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献祭的过程，一个流血的过程，这样一个杀这个祭牲，这样一个剥皮，这样一个切筷子的过程，告诉献祭的人，也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是有罪，需要救赎，需要挽回祭，才可以平息上帝的怒气。所以这个是人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施洗约翰在看到耶稣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一切的里面所最后所对应的，所预示的是十字架，是上帝在基督里面道成肉身，被血淋淋的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受死的这样一个事实。基督的血，基督的舍命，除去我们的罪，开通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福音的基本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像这个祭牲一样，除掉这个用流血，用舍命除掉我们跟神之间的阻隔，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一种在上帝面前这个献祭的第一层的含义。那么这个献祭这个整个献祭制度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含义，就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空手来朝见上帝。我们的信仰里面 需要付上代价，需要把自己尽自己所能的在主的面前奉献。或许像李东一样读神学院然后回去做宣教士，或许是我们在这边用祷告用金钱来支持他们，这样一种的奉献，这样一种的支持。你会发现当大卫在亚拿牢的禾场那个地方要向上帝奉献的时候，要向上帝献祭的时候，在列王记在撒母耳记下那个地方，你发现亚拿牢就跟大卫说王啊，你不用担心啊，你为了老百姓献祭，我就把这个禾场，把这个牛啊，把这个谷子什么都送给你。大卫当时说一句话，他说我不可以空手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我不可以用别人的东西来献祭。所以他用足价的银子买了亚拿牢的牛，然后在那个地方筑坛，然后把这个牛献在祭坛之上。所以当我们献祭的时候需要付上代价。我们在主的里面是不是已经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或者是不是愿意付上代价？侍奉是有代价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叫做侍奉的代价。而这个侍奉的代价是心甘情愿摆在祭坛之上的，这就是罗马书讲的，是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之上，是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活祭的意思是什么？是自己甘愿奉献摆在祭坛上的。我们看见在上帝的在圣经里面的奉献从来没有是逼着的，被逼的，都是自由的选择，愿意把资源放在神国的家里，放在圣坛之上。保罗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各种的方式，各种的预言告诉他，你到耶路撒冷会有很多的苦难，会有很多的难处，会被受捆绑，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保罗说，你们不要劝我了，我上耶路撒冷是自己情愿的，不是这个被别人逼的，是自己作为活祭甘愿摆在祭坛之上。我们刚才上所唱的 Hineni 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在这里，上帝，我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之上。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后这个所有福音书的后半部分，他都是面朝耶路撒冷，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的脸面像磨刀石一样那么硬，也就是他非常意志坚决，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所要做的事情，义无反顾地往耶路撒冷去。这是一种活祭，活祭。那么侍奉事实上是有代价，这是去年Mission China 2030，也就是宣教中国2030在济州岛召开的第二次的会议。那么我去参加了这个会议经过很多转机就到了济州岛济州岛好像一个很高大上的名字济州岛，你知道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结局 Island 就是橘子岛，就是长很多橘子，它是火山上面长橘子，特别火山灰特别好长橘子，所以这橘子岛就济州岛就韩语那么在济州岛的这个会议上面有一个姐妹，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这个她穿的这个burqa 就是伊斯兰的这个罩袍，然后在上面讲见证。他说他是在上海长大的，一路非常的优秀很顺利，然后到了美国留学，然后在加州找到工作，非常好的工作，先生一家非常美满四口一儿一女。然而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信主了，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给他这样一个感动，说你应该这个我差派你做宣教士，差派你做宣教士。然后他就问上帝说要去哪里呢？去一个这个风景优美的比较平和平的地方也好啊。 就是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去阿富汗，阿富汗，然后他就在那边祷告，然后上帝同样也给他的丈夫有同样的呼召，所以他们两夫妻俩一对的时候说上帝真的是要差他们去阿富汗，所以他们就去了，变卖了所有的家产，然后去阿富汗传宣教。宣教的工厂上历经很多的难处，从餐馆打工开始，在那边立足，每天那个阿富汗那边一天是只有2个小时有电有水，其他时候都是没有的。他就很感恩说我还有这个地方还有2个小时的电和水啊。然后最危险的是在宣教的工厂上面真的就有很多很多的艰难，经常他们会碰到说，因为他们宣教是一个这个，有的时候宣教是彼此之间会有联系，经常会听到消息说这个什么地方哈、就在他们不远的地方一家宣教士就被这个极端分子就夜里面进去以后就谋害了，就没有了。所以他们有一天就这个有一段时间就听到说，真的是有一家他们认识的一家宣教士就被这个一家四口这个夫妇两个这还有一儿一女，那么他们那一家里面他的那个父亲还有一对儿女最后都这个被恐怖分子杀害了。然后他的妈妈最后当时正好不在那个地方，所以幸免。所以他们当时就说我们是不是要搬家，但是恐怖分子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当这个杀了犯事了以后大概2个星期他们不会再次行动，所以他们说那我们就等2个星期以后再搬吧，这是他讲的见证。然后就在不到就在一个星期左右，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突然有一天晚上有人这个冲破这个突门而入，然后用冲锋枪指着这个他们的床，然后把他们从床这个捅醒。然后当这个姐妹一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这个黑洞洞的枪口。这个时候他就把被子蒙上头把被子往上头上一蒙，然后当时只是心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怎么会这么快。但是最后发现说这一个冲进去的是阿富汗的政府军，不是恐怖分子，所以他们幸免于难，所以还可以在会议上面基督教的会议上面来做见证。你发现将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最危险的地方，为什么？为名，为利，为利不可能，因为他们把整个家产都卖了，然后到那个很艰苦的地方。为名可能吗？他的脸是盖着的，做见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乃是上帝的感动真的是在他们的里面。那么这个是这个 Joy 的见证。那么 Joy 讲到说那一家没有幸免的他们的朋友，在几年前把他们他们带到上海，把他们带到上海，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在 Joy 的教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那个弟兄就非常有感触。他说做一个见证的时候说，他说我们一生总是会过世的，总是会离开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是为真理，为上帝，为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而死的主，如果为主而死的话其实是很值得的。他当时就讲了这句话，但是这个没有想到这句话最后就真的是成真的了。下面有一个 kit 这个 video kit 是就是根据这一家人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 Joy 的朋友后来他们回顾那个现场，回顾这个事件拍的一个 这样一个小的短片。
Psalm 91. He who dwells in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shall abide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Almighty. I will say of the Lord, He is my refuge and my fortress, my God. In Him I will trust.We received this calling from the Lord, but the Lord has got a purpose for us as a family to live out our love for Him, our love for the Afghans, to serve, and here we are. God, take our lives and make with us whatever you find pleasant and good in your purpose.So it was a normal day for us, and Daniel just went to the office and he was teaching that morning. Actually, that was the routine every day. And for the children, if they didn't have a weekend or didn't interact with their friends, they were doing schoolwork. Both of them have got a deep walk with the Lord, and there's this hunger for the Lord that's very precious. And they are growing in their faith.Day by day, and it's wonderful to be their mom and experience how they are growing, and living their lives for the Lord in a place like Afghanistan. Most wonderful thing that a parent can do for his child is to bring him up in the Lord's way so that he knows who his Creator is and that he can have a lov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and live a life for that purpose.I've asked myself many times in the past, Lord, is this really where you want us? Because of all the difficulties, the challenges, we can lose our lives any time for the Lord. When I look at that in the spiritual realm, I know that He will not take us to a place like Afghanistan and just dump us there, and He doesn't have a plan and a purpose for that. So I know 100% that we are in the right place.That we are obedient to the calling.
Lord, please help us.
Come on, we gotta get out of here. 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I would tell my children, Jean-Pierre and Rude, you will face a very difficult day today. And I'm not going to be there to help you. And Daddy is also not going to be there to help you. But Jesus is going to be there to help you through this. And He will be there. He promised never to leave us, nor forsake us. Come on, we gotta get out of here. 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Come on. Come on, we gotta get out of here.I believe they are in front of the Lord's throne, worshipping Him, praising Him, glorifying Him. And that they are just waiting for me to finish the race as well.
这是发生了一个真实的事情。很多的宣教士把自己的整个所有的都奉献在工厂上面，有的我们还知道名字，比如说像戴德森，比如说像 William Borden， 像 William Carey， 我们这些都知道。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宣教士可能连名字都没有。如果你仔细读《使徒行传》，就会发现《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圣徒是没有名字的。内地会总干事冯浩流牧师也是一位医生，他去内地会在伦敦的一个图书馆，在地下室里面就排着这很多的档案，整整一个巨大的地下室，大的建筑下面整个都是地下室，地下室书架上面就排着这很多的档案，每一个档案就是一个宣教士的生平。很多的宣教士，我想从来你也不会知道他，他也不会进到这个编成书啊、出版啊，这个名会提到他们的名字，甚至你在 Google 里面也查不到他们的名字。这次去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乌鲁木齐这个新疆跟青海，在那边看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些学生，然后那边也是回宣的前线。我们盼望说我们可以装备那里的弟兄姐妹，在回宣的工厂上面继续的往西进。因为在新疆那个地方有一些民族像维吾尔族，他们的语言用的是像阿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啊那些，他们是同种的，他们的语言大概95%都是相同的。所以这些如果在国内能够信主，那么他们出去宣教就不存在什么语言的障碍。那么我们也发现说，在那个地方真的是有很多的宣教士，这个西进运动回归耶路撒冷，向这个向西运动，不仅仅是几个人领受的意向，几个人的感觉，而是许多的人从世界各地，从中国各地。我们就在新疆的时候就碰到从温州的团队，从珠海的团队，从东北的团队，还有海外各个地方的很多的团队。当地的同工告诉我说，在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每一架飞机和每一列火车上面都有宣教士进到那个工厂上去。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呼召一样，就往西往西。那么事实上上帝在新疆在乌鲁木齐的呼召不仅仅是从现在开始的，往前推。我们去西北灵工团的墓地，因为有一对的西北灵工团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时候就领受呼召，从山东的从潍坊，从河北华北神学院他们就徒步领受上帝的呼召以后往西往西，他们就徒步往西，一直走到有的时候就打车就有车的时候搭顺风车，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是走路，一直走到新疆。在那个地方，在南疆北疆那个地方建立了很多的教会，现在他们撒的种子现在已经遍地开花。你都会很惊讶，到了新疆以后发现原来新疆的家庭教会非常的兴旺，有库尔勒那个地方的家庭教会有上千人。所以上帝的旨意一直在有呼召历世历代的圣徒。那么我们在西北灵工团的墓地那个地方，很偶然我们去看当时的老人家，这有个叫张古泉牧师埋葬在那个地方，我们去纪念去凭吊去这个追思。那么我们在墓地上就很惊讶的这个很出乎意外的发现了两个宣教士的墓地那么这个他们原来这两位宣教士就是内地会，就是戴德森所创办的内地会的宣教士，在1930年代 在那边宣教。他们两个人分别叫做马尔昌和巴富义，这是他们的中文名字。一个简单的介绍，他们碑文上面有简单的介绍，上面就是这个 what is the purpose， 是为了什么目，为了什么原因，中文翻成何竟如此，为什么要这样，远赴新疆，然后在那个地方服侍，最后安葬在那个地方。其中有一个马尔昌，他是这个这两位其实都是医生啊，他们到了新疆，然后在那个地方一边宣教一边行医济世。当时1933年的时候，有个叫马仲英有一个回乱回族这个暴乱，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伤员，所以这两个医生就在当地救治伤员，没日没夜，因为伤员非常多，但是西医很少，药品也很缺，所以他们两个都感染了伤寒，然后两个人就几乎在这个三天之内，相隔几天就都过世了。马尔昌当时过世的时候是51岁，而巴富义当时过世的时候是30岁。巴富义非常的优秀，他1903年生于苏格兰的Glasgow，是得到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皇家医学院的内科和外科的行医执照，20多岁就内科外科都得到了，然后远赴中国在那边宣教，最后30岁就被安葬在这个地方。所以侍奉其实是有代价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西北灵工团这样的在这个书里面的服侍，这是张古泉牧师的墓地。那么这是当时西北灵工团的带领的牧师是1919年生人，最后1956年在被释放之前前一天过世了年仅37岁。那么事实上看到以后，当时我们站在那个地方就真的是一种震撼说不出话来那么侍奉是有代价的，我希望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是什么？我们是生命，不仅仅是有生，而且有命。命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上帝给我们一生的呼召和使命是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来填一个公式。我有的时候辅导的时候，有人我会经常跟弟兄姐妹讲这个公式。我们的属灵的 DNA， 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就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来看，就是我，你把这个名字加上去，我某某某，比如说我徐志秋的使命呼召是什么比如说是这个服侍中国的教会服侍华人的教会。然后呢，为什么是要为一群人，为某一群人你要服侍的对象？比如说是为哥伦比亚地区的华人，或者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为某一个族群的人，为某一个族群的人。那么对于我来说，为某一个族群的人，可能就是为了中国的家庭教会为国内华人教会做什么事情你可以通过比如说宣教通过培训通过讲道通过这个奉献通过代祷各种的方式做什么事情，使得他们能够达到什么效果。比如说知道真理挣脱这些奴役和捆绑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能够成为主的这个精兵，能够进到回教世界成为宣教的力量。所以你的使命呼召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为某一个族群做什么事情，能够达到什么效果？你可以不断的修正你的使命，然后最后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 DNA。 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你的付出，你的牺牲， 同时也呼召我们来效法你的脚踪，把自己奉献在主你的祭坛之上来侍奉你。求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感动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知道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献在祭坛之上，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在自己所受呼召的领域或者在自己的专业的岗位上面来服侍你，来荣耀你。我们向你仰望，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主你的手中，正像 Kina 你所唱的，我们在这里，愿你差遣我们。我们感谢你，将他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